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翻到《楞严科判表》的43页。我们在前面介绍这个，在40页第二段，第一段，这个第一段的开头啊，是以下诸段的总纲，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包含五蕴、六入、12处，以至于18界，都是从这里开头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后面这个前面的部分呢，始终都不要把它忘掉，要回来照顾到这边啊，就是40页啊。如由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这一段话，所谓浮尘诸幻化相，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五阴六入、12处、18界，都是浮尘诸幻化相啊。这些幻化相，它的情形就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就是这样。然后幻妄成相，从相上来说是幻妄的，从本体的性来说呢，是妙觉明体。所以把所谓的性跟相两者的关系，就做了一个密切的一个结合。下面如是乃至，就是4科了，4科就是4类啊，就是换句话说，就把前面那一段话是浓缩的简啊混刮的一个说法，后面的就是有点详细条列的。哪些呢？就是因入处界，那说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就是指的为什么说它是幻妄，是因缘和合好像有生，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实际上这个幻化相是不生不灭的，但是虚妄有生有灭，这个指的就是幻妄称相，指的是幻妄称相。下面其性真为妙觉明体，就是后面从相上来讲，从性上来讲呢，数不能知，我们实在不知道。那么所谓的生灭去来，本如来藏，常住妙明，不顿周缘，妙真如性。这个指的就是其性真啊，就把这个性真，这个性的特质，它是如来藏的性，如来藏的性体。不动周缘，妙真如性，所以就把性相两者把它在这边解释的非常的清楚了。那么性真常中呢，求于去来迷悟生死了无所得，在性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去来迷悟生死的。那这一段话可以说啊，他强调了一些什么样的重点呢？比如说啊，如果只讲相是虚幻的， 不谈这些相的本体的话，那可能会产生一个误解。什么误解呢？就是断灭界，什么都是幻妄的，什么都是无常的，就起了一个断灭界，产生这样的问题。另外它也不同于法相中，不同于唯识啊，唯识为什么不同于唯识呢？唯识谈到真性、真体、真如，谈到了唯识性，唯识有唯识性，有唯识相，唯识性本身是不生不灭的。可是这个唯识性本身啊，它是不动的，因为唯识学它是从种子熏习的角度来转八识成四字，借着无漏种子，身空无漏，法空无漏，所谓的二空无漏啊。这个种子好像我们擦玻璃，这玻璃如果都是灰尘的话，这个玻璃是不动的，你把灰尘擦光了以后，它看见了真如本性，才看见玻璃的本性，它是不动，它是被动。它既然不能啊，好像习论真如熏无明，无明既然不能熏真如，真如也不能熏无明，它本身是不动的，它要借着种子的一个熏习才能显现出真如出来。可是这个跟如来藏的思想，跟楞严经的思想是不同的啊，是不同的。不同在哪里？不同就是在像起心论觉跟不觉，起心论真如可以熏无明，进入在因地都可以，真如可以熏无明，无明也可以熏真如。而在此地呢，这个六根的根性，见闻觉知的根性，是我们觉的本然，它是不生灭的，是真如的本质，它是可以作用的，可以用的。这就是我们楞严经讲的因地不增果造于虚，这个因地是如来藏性的本质，这个是我们要找到的。不借用种子，所以楞严经不谈种子的问题，唯识学要谈种子啊，要谈熏习，要谈种子。起心论刚好他讲到了熏习，可是起心论也不谈种子，只谈熏习，楞严经也不谈熏习，偶然会点到如染香人在那个后面大势菩萨涅槃圆通章点到一下，其他不谈种子的，就讲到闻性见性。所以这个性就是我们这里所常谈到如来藏常住妙明不顿周圆妙真如性，他都在形容这个如来藏的本性。所以这一点呢，是如来藏思想跟法相中的思想截然不同的地方，截然不同的地方啊！当下就当下就要弃入，所以禅宗用的就是属于这种直截了当，不借用一个种子啊来做媒介啊，这是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在此地啊，所以这就是一种这个思维，一种如来藏思想的一种特质思维。因为它是常住的，对这个常住的呢，它是没有去来，没有生死啊，也是没有生命。所以前面我们略略提到，在十般显见的时候提到不生灭，这个本性是不生灭。但后面更重要一点，就是以不生灭为本修因，这不生灭就是如来藏性。如来藏是一个能够，好像阿赖耶是一个能含藏的本体，就等于说是形上哲学一个本体啊，一个本体。唯识用阿赖耶识当本体，但是用种子。那么楞严经不用阿赖耶识啊，但是提到阿托那斯，提到如来藏，如来藏性当做本体，当做本修因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在认知的时候啊，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或者在学术研究的时候，这点要非常注意的。这是积微之变啊，积微之变。刚好今天上午就到法古这个中华佛学研究所，刚好有一个学生写个论文啊，他们一个研究生，也就是说那个沾染呢、啊，天台宗的这个复兴天台的一个祖师沾染啊，来有五百问，有关法华的五百问。他说五百问就是干什么呢？就是针对慧基大师在诠释法华经。慧基大家知道是法相宗的祖师，他是乘船玄奘来解读法华经，而沾染是天台的传人，他来解释法华经。两个人同样解释法华经，截然不同。他为什么要又写这篇啊？五百问呢？他就是不以慧基解释法华经为然。那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慧基是用法相的思考来思考问题的，而沾染是用啊五十八教啊，用天台的思想去藏通别圆啊，天台的思想去思考问题的。对，一个它是比较建立在一个比如涅槃经佛性说，一个是建在二有三无，它是从啊这个成唯识论，有的有佛性，有的没有佛性啊，那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的，用无漏种子思考问题。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东西，我今天刚刚谈说这个问题，先不要说谁是谁非，而是说张三讲什么，李四讲什么，那入乎其中，先了解他在讲什么，不要判断，然后呢出乎其外，然后说哎，他站在什么角度，他站在什么角度，那你再做一个评论。假如学历不够，你就暂时不评论，就说哦他是这样，他是这样，就 OK 了。你要在更高的一种说，哎，这两种啊，它在不同立场，你去加一个怎么样的一种思考，好，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思考。我们现在的语言叫思考方式，思考方式跟思考体系、思考的特质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这边呢，就把它啊稍微再回顾过来，诠释一下。那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些呢？但是又怕说在座有人是研究唯识，你对唯识有兴趣，哎，那为什么跟我讲了研究唯识不一样呢？原因在哪里？因为我当初就发生这个问题啊，不能解决啊，没法解决。研究了，慢慢到了后来之后，我才了解什么原因啊。所以这是啊一个思考的一种方式。那么因此思考方式就是说。还有啊，还有我们说刚刚谈到说真如，这个真如，这有的人说批评，有的用现代人说批评，哎，你这个真如不是跟天台的讲到真如，唯识讲真如跟天台讲真如不一样。我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唯识讲真如跟天台讲真如不一样的话，那你所证的真如说不定是外道的真如哦，那可麻烦了啊。那我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说到斜看成岭侧成峰，左右高低各不同，你也说真如，我也说真如，你说性，我也说性，那究竟这有什么不同？你对的还是我对，我对你就不对，你对我就不对，这会产生矛盾呢。在学术研究也会遭遇到这样的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我的认知是这样，所谓一意不一语的意思啊，就是说刚刚说的斜看成岭侧成峰，同样阿里山斜看成岭侧成峰，那没问题，只是你看的角度不同。可是你别把阿里山看成玉山，这就不对了，那就可能这个真如就有问题了啊。一个看初一的月亮，一个看十五的月亮，都是月亮啊。所以法华经才有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那是佛的境界。菩萨的境界的话，见了性，他可能是初一的月亮，可能上弦月，可能下弦月，可能圆满的月，还是不圆满的月，但是它都是月亮，这没错。 所以因此祖师里面谈到真如的时候，他的啊，就是他的层次的浅深圆满不圆满是有差别，而不是说他变成阿里山变玉山了，那个问题就大了。所以这就是依不依语，我们在认知的时候啊，是这个角度上是有差异性，可是本体上是没有差异的。所以说不管唯识，不管天台，他所认知的真如，那就啊，那就可能差异在此地啊，你认知的浅深如何，所以才会有圆教啊，你有全教还是圆教的这个思考在这边了啊。在此地呢我也就不多说了啊，那么就是有时多说怕会有一些问题，但说太多可能越说越糊涂，所以我常说听不懂就当作刚刚全是没讲啊，把它先放在那边暂时搁着啊，就不管。好，总之这些呢有时候重复，就是我们可能在迷离汤网之中慢慢慢慢可能会清楚一点啊。好，这是我们在前面呢谈过了啊，但是今天谈的又有点啊，补充一些这个一些问题。好，现在呢我们刚刚是谈到什么呢，是谈到了这个回顾到这个四颗的源头，然后我们的五音说完，接着是讲六入。讲六入为什么要分五音六入十二出十八界，我们前面也谈过了啊，反正分色法多的就是针对于迷色的，对心法多的是迷心的，两者兼具的就是色心都有的，像十八界就属于这种，色法多的像十二处就属于这种啊，大家可以以此类推。而这里面呢他用了，比如我们前面用了色受想行识，这色受想行识第一个就是说色受想行识它的思考方法是类似的，这是一种。第二种就是说它的浅深有不同，这重点有不同，比如想运行运试运，试运比如说他注重那个平斜平，好像一个啊，这个平斜平就像我们的试就是认识的本体了啊，就是好像这个妄视啊，从甲到乙地啊，然后把平当我执法执，这个虚空有没有动呢？虚空代表什么呢？虚空代表如来藏性，而平且平代表我们的妄事，好像有来去，有轮回，有生灭，有为，实际上虚空是没有动的。所以平且平的动好像因缘幻妄有来有去啊，它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所以我们上次特别花了很多时间，什么叫做非因缘非自然啊，我们后面还会再强调啊。所以对于谈到这个五音啊，那么到后面我们还会谈，就是色受想行识各有它的特质啊，重点不同，还有浅深有所不同。对行运想运这个色受两个比较谈得浅，想运谈得比较深，行运跟事运更深啊，有这样浅深的一个差异性。也可以这样说，假如我想运懂，我这个色运懂了，为什么受运想运行运事运他不说亦复如是呢？因为他还有这些，他各有他的特质，不像行运啊，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不用这样的方式啊，因为它有特质，有浅深的次第。好，上次呢我们是看到六入，六入就是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这六入，这六入所谓的入就是触啊，就是根跟尘的接触，那个触是触所的触，一个入就是能所相合啊，这些外境从这个地方进来，就是 touch 一种认识的开始，在哲学上就是一种认识，一种开始，从这样开始的。那么因此说，你这个认识的开始如何呢？这是很重要的啊。那上次我们曾讲说，我们认识它有一个媒介，对不对？有个媒介，比如说这个杯子里面放了一个筷子，哎，为什么筷子我们一看什么是折的呢？弯曲的，因为有了水这个媒介一个折射的关系，我们觉得这筷子是弯曲的，其实筷子不是弯曲的。所以这个入就是这个触碰触的，是关乎我们的认知正确不正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契机，一个机关。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入这个字啊，入这个字。好，那么我们就看耳入啊，上次看到耳入，我们的耳入再啊看一看啊，就是说在43页啊，譬如有人以两个手指要把我们的耳朵把它塞住，那么塞住这个耳朵呢，就会头里面就会轰轰的响声，再加上耳朵啊久了疲劳了，它会有劳相啊，劳相产生。那么这个耳是有两种，主要是一个动一个静。动向比如有声音是动向，没有声音就是静向，两种向。可是呢，我们平常会认为啊，可能静是体，动是用，或者是动的时候有声音，就有闻听得到；静的时候没有声音，听不到。但是呢，从《楞严经》这边来讲的话，不管动向，不管静向，都是用，都是用，都是生灭法，都是有为法。哎，有声音，停息一秒钟，没有声音，这是有动静相，这无常性啊，生成是无常性的。那么下面就谈到了这种两个动静二成，这个成的意思，这个成就有一种染污的意思在里头。六静或者六尘，尘就有染污的意思。那么动静二相跟什么有关系呢？跟你看明听闻性，跟我们的耳的闻性有关系。所以它里面一谈到耳，谈到耳朵，它耳朵是个器官，有的器官有个特质就是闻，就是听闻之性。那听闻之性有哪两种呢？就是动向跟静向的这两层，所以他把两层，就是这两个是平行的啊，一个，可是它是无体的。下面就来分析了啊，如是阿难，如是阿难就是用如是这两个字，就是说，这个如是就是说，哎，我下面分析给你听听看。其阿难娘是这个样子的啊，如是阿难。当是闻，这个闻呢，闻就是我们的闻性，能闻的这个东西，非动进来。这个闻性是从动来的还是进来的呢？不是从动来，也不是从进来，也不是从根耳根出来的，也不是从空中生出来的。就列了三条三类，何以故？就跟前面一样，先把答案告诉你，下面推理。如果是从来非从动进来，为什么进来的话，动即水灭，因非闻动。如果是从进来，动就没有；反过来，如果从动来，静就没有，因无绝境。就是说你不会感觉到静，你既然能够感觉动感觉静，代表说你的闻性不是从动来的，不是从静来的啊。好像我们一般讲了，有灯才能见， 有亮光才能见，可是见性不属于亮光，不属于亮而见。而实际更清楚，就是说动向你可以知道它有声音，镜像你也知道它没有声音，注意到这两个字哦，也知道没有声音，知道没有声音代表说你的闻性动时镜时闻性都没有间断。好像我们今天打电话，哎，你有没有听到？我听到了。我说我没有听清楚，我也是听到了，我知道我没有听清楚，我还是听，只是没听清楚而已。那我也知道我，哎，你们怎么没有声音呢？我还是听到你没有声音。为什么我会知道这样？代表我的闻性没有断。这个跟唯识不一样啊，唯识要有声音，那个才叫做识，才分别，没有声音它就不能分别，那所以就是有为的。楞严经不然了，有声无声都是闻性，所以声尘是有生灭的，闻性可是没有生灭的哦。其他都是一样，色声香味触法都是如此的，那都是属于尘，都是有生灭的。那见闻觉知自性是没有生灭的哦，就在这里了啊。所以这才有禅宗祖师说，鸭子叫我听了有，我鸭子不叫我还是听见了，我听到鸭子没叫，这还是听见了。就跟我们的常识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唯识学跟常识比较接近，常识就听到没听到，可是你忘掉它后面还有一个背后，我知道我听到，我也知道我没有听到，这个就是这里所谈到的闻啊，明听闻性这个闻在这里了。好，这是首先在推论推理啊，这个闻性不是动进来的。那么再下面就是推理啊，悲从根生，悲从根生他也用正百相生的方法，他说如果是从根生的话必无动静，就是我跟你生出来的跟你有动有静有什么关系啊。就像说今天好，一个小孩母亲给他喂奶他能吃，母亲不给他喂奶他就不能吃，如果是他自己出来，他自己口里面就长出奶水出来，要母亲喂奶干嘛呢？那一定靠着他人来喂他才有。所以说从动静来就等于说有外力给我我才有，没有给我就没有。如果是从根生的话，就是我自己生的，就是不是从自生的，我自己生的话那为什么还要靠着外面的动静的相呢？不自己就生出来了吗？就这个意思了啊。若从根生必无动静，如是闻体本无自性。所以闻的体是没有自性的。哎，这个地方啊，就是说为什么这里得到一个结论，所以前面是因为所以闻性没有自性，因为闻性所以没有自性的时候，我们不要用一个 no 的思考， no 的思考就是说哎，这个我们会感觉一种否定，好像跟前面没有关系。实际上所谓没有自性的意思代表说它是空性，它是没有障碍，没有障碍就是说你动的时候我也可以闻，你静的时候我还是可以闻，所以我不会排斥你的动性跟静性，叫做没有自性。没有自性不是没有信心啊，啊，没有动性跟静，如果动者恒动静者恒静啊，因为我是没有不排他，所以我才可以。好像说一张白纸，你画红我就变红，你画黄我就变黄，你画绿红橙黄绿蓝靛紫你都可以画，因为我的白纸是没有自性的，我不用预设，我不预设我是红，我是红的话我要排斥你黄的，我是黄的我要排斥你其他的，我都是无自性。无自性就融通你，我不排斥你。像镜子也是这样，镜子没有自性，所以你什么像我都可以显现出来，你什么形状什么颜色什么样子我都会显现出来，因为我镜子是没有自性的，是不生灭的，所以你的生灭法我都不障碍你。就主要的生灭法，闻性的生灭法就是动向跟静向，不管你有情声无情声什么样的声音男人声女人声有情声风吹草动声都是声音了， 反正总是动静两相，隐秀就是这两种相而已了。所以说文体没有本无自性，本无自性可不要说一种否定的排这个遮波的名词，说啊都不是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他是属于圆通的，他是属于圆融的啊，无障碍的，这样思考起来比较不会有错解。一错解就没有自信，那就没有咯啊，就会产生这样。所以我常说中观的思考就是中观叫做以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以有空义故就是说因为这个啊，一切体一切法体的本质是空性的，所以才能成就一切法。就是说这个纸是白的，所以怎么画它都可以，因为镜子是空的，所以它什么都可以显现出来。以故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如果是砖头就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大家以为中观是一直用遮波的方法，是错。中观的针对性是针对我们的执着，你的执着有来去依依断肠生灭的执着，它针对你的执着而来的，加以遮波。所以大部分都是说哎，它是不生不灭，一直遮波，实际上它有这种的，因为它是空性，所以一切法才能成就。如果没有空性，一切都不会成就。所以它这个真空，好像我们说真空才会显现妙有这个意思。所以这里也就是我们的文性呢，它是空性，不是它这里不是用空这个字，因为空这个字就是我们刚刚所讲会有一种否定的命题将产生问题啊，它是不排它的命题啊。所以好是本无自性，所以这句话说本无自性啊，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看这个他的词语的时候要注意到他的思维结构，思维的一个特质。若于空出，最后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文性是从空中出来的话，有文成性隐为虚空，空就是没有啊，应该这样说，空是没有障碍啊。空既然没有障碍的话，它没有形象，所以它才不会有内外，它才不会有来去，它才不会有生灭，它才不会有断肠。这空的意思在这里嘛，空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说如果文是有一个东西的话，它就有形象，这形象包括眼睛见的形象，耳朵听的形象，不管哪一种形象，它就成一个东西，它就不叫虚空。其实我们思考这个东西也是有形象，所以想就是相上面有个心上有个相啊，你起心动念，这业力就显现出来了啊。所以大耳禅师才会有那个，对不对？哎，你一动念，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因为你一动念就有个形象，形象有通力的人他看得到。说不定科学有一天，我做过预言了，有一天你在想什么，科学可以照得出来。现在照不出来啊，我想什么你怎么知道，照不出来、啊、对，那无形象的嘛，就像说红外紫外看不见的，现在科学可以、哦、红外紫外它可以，将来说不定有一天科学可以这样。好，所以又空自文何关如入，空的文性是在空的话，那为什么还借着耳朵呢？不需要借着耳朵了。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个文性是啊，不是动静的，也不是根出，也不是空生。是故当知耳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这个耳入呢，为什么说非因缘呢？为什么说非自然呢？非自然的意思就是说它会莫名其妙自然而然就产生，没有任何条件它就会有声音的。这个比较我们都比较容易懂，声音为什么来？突然哎，我们听到那个啊救护车的声音，当然就有原因的啦。为什么会救护车会有声音呢？ 一定有人有打了119怎么样怎么样，那再加上我们的门窗关的不够紧，所以我们听得到，那这有原因嘛。如果门窗关得很紧，可能听不到了，所以说不是莫名其妙，一定有所，一定有人在开车，一定有什么事情。好，那你说非自然这个容易，这因缘是什么？因缘就是有为有生灭有动静啊，动静就是因缘呢、啊。被我们停了，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可是我们听得到，哎，风扇声音或者冷气声音，我们还是听到。即使没有声音了，我也说，哎，现在没有声音。所以这是有为法，是这叫因缘了、啊，生灭、动静、来去。所以耳入，它不是随着因缘这个闻性生，因缘灭了，闻性没有了。所以它也不随因缘的。幻妄，幻妄就是这个因缘，不要注意到这一点哦。这我们一直强调的，因缘是幻妄的，所以叫缘起性空啊。因缘不是实有的哦，因缘如果是实有的话，这个因缘不会灭的。因缘实有它不会灭，为什么实有的？它真正实有，它不会变化，就常性啊。因缘如果是没有的话，它也不会生，因为它没有啊。有它也不会变，它没有它也是不会变，对到这其实这是一个中观的思考，中观的思考，可中观思考用在这个地方还是一样的啊、哦。可是它为什么要叫做因缘呢？可是我们这个地方还是讲因缘生的生了，那虚妄的生灭，可是中观在此地有点不同啊，生的时候没有生，灭的时候所以没有灭。因为不是自身，不是他身，不是共身，不是无因身，所以中观说没有生，没有灭，中观是这样讲的。这边是怎么讲？虚妄生，虚妄灭。既然虚妄生，虚妄灭，也是没有生灭啊。你说是不是？就虚妄的嘛。就是哎，今天老板要发我3个月薪水，这后面说啊是谣言，那我白空几场。虚妄说要发，到后来没有，反正没有是谣言嘛，根本没有说啊。虚妄灭根本就没这回事嘛。别人跟我开玩笑说哎呀这怎么如何如何，其实都是虚妄的比喻这样。所以说他用虚妄名生虚妄名灭，那么中观说意味是假名，我不是告诉你是假名吗？既然是虚妄，虚妄就是假名，其实就是假名一样吗？一意不一语啊。你用意来讲其实一个语上来说他是这样讲，好像有生，但是虚妄生啊，或者他用假名来说啊，所以我们名词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要看到他背后的这个名相，所以要一意不一语。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沟通？为什么有时候祖师注解时他会沟通？因为他在名相上就说你不要被名相所迷惑，所以我们才说一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这是文字嘛，如果被文字迷惑了，那文字就变障碍了，如果不被文字迷惑，那文字变般若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好，所以这一段的结论就是说事不当知，所以我们应该知道，是吧？前面的一个推论，你看他前面还有第一个是举例，举例然后在举例中再说明啊，这个动静二相是无体的，都无体的。第三段说为什么说它无体，那它有的可能性就是从动静来，要么是从耳根来，要么是从空中来，这三种可能性。但是我告诉你这三种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接下来就告诉你不可能，所以得到最后的结论啊，耳入是非因缘非自然的啊，就做这样的结论。所以这里面他的一个论证的方式大部分都是如此。好，这是有关耳入。现在请看 next 下面鼻入，鼻子。阿难，譬如有人急蓄其鼻，蓄久成牢，则于鼻中闻有冷处阴处分别， 通山虚实，如是乃至诸相凑起，坚壁牢，同是菩提正八老相。这跟前面一样啊的一种用鼻子。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在看他这个文字啊，他文字的运用之中，实际上他都有暗示的一个用词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鼻，即蓄其鼻，蓄这个鼻就我们的吸这个鼻啊，这个就弄久了以后，就鼻中就鼻就是闻，鼻嗅闻有冷处啊，有一种感觉，或者通或者塞，比如说现在冷天最容易鼻塞了啊，鼻塞虚实也有虚跟实，实的时候多半塞啊，虚的时候就比较通啊，通塞虚实，前面是动静，或者是其他的香啦、啊、臭啦 啊等等，鼻跟牢，这个牢就代表说哎，因为无明，同是菩提正八老相，他这里面有暗示，这些就跟前面用的同是菩提正八老相，耳入也是这样用，鼻入也是这样，那么眼入也是这样，菩提是觉的意思，这个觉其实指的就是闻性见性的本体，这些闻性的本质啊，它都是觉性，它都是觉性，所以它叫同是菩提正八老相，加上这么一句话啊，它是点到为止，没有强调啊，是点到为止。好，下面说，当知闻非通塞来，非于根出，不于空生，何以故？如果是从通来，塞则闻灭，塞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知道塞了，连塞都不知道，云何之塞呢？通来了以后啊，连塞相也不知道，如因塞有，通则无闻，也同样道理，云何发明香臭等处，那怎么会显现出香臭等的触的感觉呢？就是闻香之香，闻臭之臭，都会有闻啊，鼻闻的闻性。如果从根生的话，必无通塞，就不要再通跟塞，跟前面一样，动跟静二层，不借着外层，借着通塞而会。啊，有闻性，如是闻机本无自心，这个闻的这一个机就是它的机瓜，它的特质是没有自心的，就是通它知道通，塞知道塞，香知道它是香，臭也知道它是臭，代表闻性的本质，它都啊是通达无碍，没有灭。若从空出，是闻自当回嗅如鼻，空自有闻，何关如入？如果是空出的话，空可以闻到你的鼻子，既然是空有闻，那跟你为什么要借着鼻才会闻呢？那跟你鼻没有关系了，这跟前面啊推理是一样的意思。是故鼻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道理还是跟刚刚一样，鼻不是自然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但也不是因缘生的，因缘是就是随缘随便的，有生灭的，这是两个都不是。好，现在请看后面，舌入 舌入就是舌根入。阿难，譬如有人以舌是稳，熟是令劳，其人若病则有苦味，无病之人唯有甜处，由甜与苦咸此舌根，不动之时淡性常在，兼舌以劳，同是菩提正法老相。就像有个人拿个舌头来舔我们的嘴唇啊，我们一直舔一舔，如果有病的话那是苦味的，如果没有病就甜的感觉，因为甜跟苦才可以感觉这个舌根。比如我们平常其实舌根还会讲话嘛，对，没有舌头怎么讲话呢？你舌头不动的时候你不会感觉说，哎，我的舌头能够尝味道，你尝味道才觉得，哎，我舌头会尝味道。所以甜苦显出舌根的一个这个能力作用，不动的时候呢是淡性常在，舌根是中性的，因为它中性了它才知道啊，你是苦的是甜的。可是舌头也会怎么样劳，比如说有人抽烟的人，我们现在是有一种禁烟了、可是抽烟的人，像我们不抽烟的人喝一个烟你觉得，哎呀，那个烟好臭，好难闻啊，受不了，对不对？鼻子一闻也受不了，很敏感的。抽烟的人他没感觉，他要抽才有味道，跟我们感觉完全不一样的，他才觉得舒服或者得到一些疏解啊，什么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呢、我们是啊，饭后如果一根烟的话啊，便要半条命，哇，那个受不了啊，对不对？那完全不一样。同样的，喝酒的人喝成习惯了，我的朋友就是这样，他喝酒一定喝一打烂醉。有时候我看他太喜欢喝酒，我就送他一个什么什么一般的什么酒，我说你请可吃这些酒不容易醉人，他说那种酒能喝吗？他那个酒一定要是 whisky 啊，什么比较烈的，那不算酒啊。像我们假设我们要喝啤酒，大概一罐就差不多了，脸就红了，气就喘了，不对了。他喝了就跟，就说白开水也许他只喝一罐，他那个可以喝半打一打，哦，事有别才，别有酒有别趣啊，始终有争议，欲辩于妄言，他喝酒就不一样。也可以说哇，那酒量真好啊，也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讲，你的舌根麻痹了，不是酒量好啊，酒量是麻痹了，对，实际上是麻痹，没感觉了。所以为什么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吃辣椒人也是吃到舌根麻痹了。我们吃的很淡，越淡的时候有一点哇，有点那个啊，就哇这个好哇，这个味道好重啊。我们到大陆去就更会这样，他们的味道很重，我们都是淡。我们如果吃素的话味道越来越清啊，尤其是那种生鸡的东西更清淡，清淡吃的习惯说有一点的酸甜苦辣的时候就哎，就这好重啊，就不一样。实际上就是说敏锐性增加了。所以老子要这个所谓的就是清淡，这个五根清淡它的本性才显现出来。五根吃的越多，它的那些就是越是人为的东西，它的天然的本性就丧失掉了，麻痹掉了，就没有了，实际上是这样的。所以啊，这是我们谈到这个淡中的东西。好像说我们可以做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去吃人家的喜酒大概只能吃一顿， 如果说我中午吃人家喜酒，晚上又吃，肚子就受不了，或者没有什么胃口了。为什么中午吃的太好了，就是说酸甜苦辣咸吃太多了，再吃就没有味道。可是我们在家里吃的清淡呢，你每顿都有胃口啊，你吃的很浓，第二顿就没胃口了，为什么？也就是这样，你丧失了本然的东西了。所以老子才会说五色令人目盲等等等等。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属于五光十色啊，不是薄之味淡之味，是浓之味，酸甜苦辣咸都浓。我们的生活也都是酸甜苦辣咸，就是我们的禅修就是要把那些酸甜苦辣咸，那些五光十色，那种热闹滚滚的一个世界的那些，慢慢把它清除掉。久而久之之后，你会习惯于这种，就像我们的喝的越清淡，那个味道越出来；喝的越浓稠，那个味道越丧失掉，本性丧失掉，类似这样啊。就这个古人的书，古人的教训啊，那都是千古不磨灭的道理。好，那么这是属于舍。所以讲到饮食呢，为什么有一句话说人莫不饮食，显人之味也啊。我看到那个中庸里面讲，人莫不饮食，显人之味也，这最早看不懂。哎，饮食中就是道，就有道。那禅宗为什么说饥来吃饭困难眠，这也是道。日常生活吃饭睡觉都是道啊，这是很值得我们去玩味的。所以这就是谈到饮食里面就是有道。好，我们再把它看着，把这一段看完啊。当知如是常苦淡之，非甜苦来，非因淡有，又非根出，不于空生。为什么？如果这个常啊，这个舌啊，舌的常的这个味觉是从甜苦来啊，那么淡则知灭，这种知的能力就没有了，怎么会知道淡呢？就不会知道淡。如果从淡出甜就没有了，怎么会知道甜苦二相呢？若从舌生，并无淡甜淡基于苦成。如果是舌中出的话，你不要说放什么啊什么辣椒酱油什么这些东西了，我舌头中间出来，我为什么要加酱油辣椒呢？可见不是从舌头出来，食之味根本无自性。从这样可以知道，我们的味觉的，我们的舌根味觉是没有自性的。如果从空出，虚空之味自有味道，空是没有，怎么会有味道呢？啊，非如口之，那不是你的口之，空自之何关如入，跟你的舌有什么关系？所以下面做个结论：是故当知，舌入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它是虚妄的啊，它不是因缘而生的，它不随着因缘而生而灭，也不是自然。就是说也可以这样讲啊，因缘是破自然，自然就是没有原因，因缘就是有原因。所以既然也不是因缘也不是自然，那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前面讲了，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随缘是因缘，不变是无自性，性空。那性空又可以随缘啊，这才是一个中道意思。好，到这个地方有关舌入到此地告一个段落啊，我们到这边休息一会儿。